弥勒佛这个慈悲和尚，临行佛来礼拜，这个就是介绍临行佛的，其实跟福碑和尚关系不太大。上次我们说过，我们再来看看啊，福碑临行佛来礼拜是坐于池茶。哎呀，这个婆子啊，这个婆子就是来送他们的，送了谁呢？送了赵州，又送了南泉，看看他怎么帮衬赵州和南泉的呢？就是这个关掉了。福碑和尚和临行婆他们两个一块坐着吃茶，然后临行婆就说，尽力道不得的吩咐阿谁，尽力道不得的你还在道吗？你看你这一句咬死他，看他怎么说话，这不就完事了吗？但是福碑和尚呢，他的就是说他是属于是什么呢，他是属于是就是明着说的，明着说的就是实际上他这个指引学人还行，但是对方如果不是一个学人，这就是多事的。福碑无圣女，福碑无圣女，无圣女你还说什么圣女啊？所以说临行婆就咬住他了。要说福碑无圣女这句话本来是非常的，就是说很无过的呀，你看我没有圣女啊，实际上你没有圣女是慈悲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有你这个无圣女啊，就是佛法它是应机说法的。你说福碑无圣女这句话，你可以对就是说有圣女的人，就像我这种啰里啰嗦的，你说我这才不跟你啰嗦呢，我这根本就无话可说，那就可以。但是你跟这个婆子说，婆子你这个你不知道婆子是什么人吗？你不先看看他，你就福碑无圣女吗？你就把什么人都当成学人吗？这就等于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人家万一要是真的是一个糊涂人，你也来个面谈子，你就以为真的就不说话就是了吗？所以他这个话给明眼人一听的话就太多余了啊，明眼人一听这个就很多余，所以说这个婆子就没有饶他。但是对于学人来说绝对是这样的，因为我这里没有，你那里有，我这里没有，就是我这里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应该咬住临行婆，是临行婆多事，不是他多事。临行婆就说了，未到福碑不妨移着，就说你福碑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这福碑根本就不是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福碑啊，所以我正移着你呢。就是这么说话。这个福碑和尚就说了，那你就说要你怎么说呀，别有长处不妨拈出。这个婆子连口呼说，苍天更添冤苦，你让我说那就更添冤苦了，本来你都冤苦了一次了，你这样又冤苦了。你看这个婆子本来是最开始是他添的冤苦，冤苦他添完了冤苦，他又来这个找福碑的事儿，福碑这个让他说，他又说苍天更就是反正就是福碑怎么都错啊，福碑怎么都错。结果这个苍天中更添冤苦，这个诗就无语了。这是什么都在这个福碑这儿，这个福碑就没有，实际上福碑是最冤苦的人，福碑是最冤苦，福碑冤苦到没有话说了。我记得昨像我们在这里说过一些可以带福碑下雨，但是带了福碑下雨也不会就是让婆子更加苦，苍天中更添冤苦。这婆子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婆子就说了他无语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完全噎住了。婆子就说了他，你不知偏正，理不识导邪，为人即祸生。就是你啊不知道偏正，不知道导邪，不知道正和邪，你这样的为人就是为人师表啊，你这样为人师表你是害人，就是你这个福碑和尚，你这样为人师表你是害死人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先一段一段的来。他这个公案很长，但是可以分这么细分。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大家不妨讨论，因为咱们茶馆就是说随便聊的，你们也可以互相聊，跟我没关系也行。苍天中更添冤苦，福碑任漂流，福碑任漂流，这个就人家福碑都说了没有圣女，你还在这任漂流吗？还有你真的任漂流，你回我干什么呀？你就任漂流，你就漂流去嘛，你为什么要回我的话？你回我的话明明不再漂流，可怜了。所以说苍天中更添冤苦。好，我下麦，谢谢。你还有什么话说尽管上麦说。你任漂流，你任了漂流吗？你任了漂流还是任了我的问话呀？我看你是在任我的问话。上麦上麦。婆子栽赃，福碑却只是跳房，福碑就是软，福碑就软，活该。婆子栽赃，他能够把这个赃给他塞到婆子身上，再加上三分，把这个婆子再加的也还给婆子，多好呢。 或者说福杯跳黄河，福杯跳黄河好，唐伯虎，你现在需要福杯，我就是福杯，你现在需要我把我福杯给救出来，你要下一句雨救一下福杯，你来吧，你怎么样把福杯从黄河中跳出来啊，见死不救那不行，不是好汉。所以说啊，为人师表者每天那个口叨叨的说这么多词儿，什么词儿，连一个路边的婆子都不如。婆子说，语不知邪正，理不识导邪，为人即祸生。哎，我们网络打其实用的 YY 啊，不是用 QQ 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议论的到这儿，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段啊。刘旭峰，你有什么说的？
没有，我没有说的，你继续说吧。
这个婆子就教训完了这个福碑，你说这福碑这为人师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啊，所以别的那些这个做道场的要为福碑评理啊，要为福碑平反啊，大家要为福碑平反。所以说后来有个僧就说了，说哎，这个前一段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谁，那个婆子他去见了这个临行婆，去见了福碑，有这么一个段。南禅说，哎呀，这个婆子啊被这个老婆给催了，给催折了，就是被这个老婆给他搞了，给这个搞死了，被这个老婆给搞死了，被这个老太婆给搞死了。就这样说。实际上呢，他这样说就要搞死老太婆呀。所以这老太婆听着笑说，你这么说有少机关在，也没有饶南禅。但是呢，往往是有少机关在。这句话跟那个说福碑的那个说语不知先正，理不识导邪，为人即祸生，这又不一样了，这又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婆是这样啊，往往是有少机关在。实际上就是说，你明破即不堪，你看破他干什么呀？你看破他干什么呀？是这样，是这样说。这句话就是说，也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说损这个南禅，也可以说是表，就是说是就是增益南禅，也可以说是损南禅，也可以说是赞南禅，都可以。所以说他这样一说啊，就是说容易让人家起疑。后来就来了一个常客，他说哎呀，你为什么说南禅少机关在呀？这个婆子啊，真是太会那个了。婆子说，可悲可痛，你看看他都赖尽了天下的人了，他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看这一点小小事儿，让他给这个怨了多少人，把这个福碑和尚弄进去了，福碑和尚弄进去了，又弄了一个僧人，又弄了一个南禅也没饶过，现在又不是饶进去一个这个成衣禅客。然后这个成衣禅客就是枉错，可悲可痛，枉错。婆子会吗？一合掌而立。会什么呀？婆子这一招啊，大败。为什么说他大败？你说为什么人家说为什么少机关在？你说可悲可痛，你说可悲可痛以后的话，他你说可悲可痛，他枉错了，他就不是那种明眼人，你还在那会吧？你还在那说会吗？一合掌而立，这个就是这一招，我觉得是临行婆也不怎么样。要我说临行婆，你会什么呀？一合掌而立，咔，把你的掌打掉，不许再这样祸乱人了。结果这个成衣禅客，不是成衣禅客没有吭声，结果临行婆就是又总结这个人，就总结这个人是既死禅和如麻似栗，就是你这禅和呀，说是禅和，你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伎俩，没什么招的，就你这样的禅和一抓一大把，如麻似栗，都不是真正的修行人，说白了就是啊，这是另外一个。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说的，就是说到这儿的，就是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上一个是说那个谁，是说那个说那个福碑和尚，说福碑和尚的时候，就是语不知偏正，理不识导邪，为人即祸生。然后呢，现在又骂王老师，说王老师有少机关在。其实啊，像这个临行婆这样骂福碑和尚，才是有少机关在呢。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这是另外一个段了，就是他跟南禅，然后南禅又跟这个成衣禅客，大概是这个。为什么说南禅有少机关的？为什么林星婆那大家知道南拳斩猫那个，那不是，那就是钱呢，少机关在啊。没说话，刚才还有人说禅宗说的都是平常话，禅宗那根本就没有机关。现在为什么还说？现在能听到吗？能听到吗？听到请打一。能听到吗？烧卡等等吧，我再换一个地儿啊。这张卡喂，现在怎么样？既死长河如麻，如麻 哎呀，这个临行婆就也不是这个弟子禅和，就是这个弟子婆。喂，嗯，是南方北方的吗？我出去再静一下，那个谁，那个出去再静一下啊。喂，刚才有谁说吗？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听到请打一。哦，好的，麻烦把刚才的那一段再贴上来。对，嗯。或有生几次难全，前月苦在福杯背着老婆，就是这，这就是说那刚才那个王老师有少机关在，嗯，王老师有少机关，王老师啊，就是你的伎俩太少，那就是林星婆的伎俩多呗，
嗯，
林星婆说话就这个味儿，他实际上他就算是表扬难全，他表扬难全的就这个味儿。那人家不知道，就诚意谈到一听不对了，你怎么说南拳有少机关在呀？那就是他真的以为真有个机关在了，所以可悲可痛啊！可悲可痛啥呀？可悲可痛都是让你祸害的，你要是不说人家还不会呢。这个正因为你说了有少机关在，所以把人家给迷瞪死了。所以大家看，你看人家说你怎么越说越糊涂，越说越糊涂。你看禅宗说我就是越说越糊涂，我要把你糊涂死，最后让你在这迷着，让你迷到坐立不安，这就是禅宗的方便。他不是一个糊涂死，他是让你起疑，让你觉得很难受，你不知道这个答案，你很难受，难受到啥程度？难受到是诚意谈客来了，你给我说说，到底王老师他少了什么机关在呀？既死禅和如麻似立啊，这一段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我先下一点点，没有的话就贴下一个，谢谢刘师兄。福杯没机关，却不会翻身。啊，就是常红伟啊，我就问你，那福杯没机关，南拳没机关，他们两个没机关有啥区别啊？南拳没机关就会翻身吗？福杯没机关为啥不会翻身呢？他两个怎么都选没机关呢？嗯，我就是问了你这个常红伟，嗯，我等你回答啊，在线等你。啊，我们接着来看赵州的，只是没机关也要说出来道理啊，也要讲点理嘛。就说福杯没机关跟南拳没机关，他两个是怎么样的没机关？为什么他们两个都没机关？林星婆对一个人这样说，对一个人那样说呢？好，我们再接着看赵州的。赵州是后来呢，这个禅衣成衣是因为林星婆有机关。林星婆有什么机关？我们再看赵州的这个。赵州说，我如果见到这臭婆、臭老婆、臭婆，你想臭了，我若看见这个臭的老太婆，我若看见这个臭的老太婆，我必然要问掉她口哑，让她没话可说。可见呢，这个赵州当时有可能是在南拳下的赵州非常非常的伶俐，当时他是一个小娃娃那种的，他刚开始见赵南拳的时候是个沙弥，那个时候在南拳下鬼灵精怪的，跟南拳他们两个天天在那玩各种的特逗的事儿。这赵州说，我说见这个一定让他这样，一定要让他哑口。然后程一就说了，那你怎么问他呀？不知道，那你怎么问他能够让他哑口啊？赵州便打，如果我是这个也程一，我就说你打击着你打，但是你也要说清楚，你怎么样能够问他。赵州一打，他这个程一就说了，程一说为什么打我？他说打的就是你。赵州说你看我让你去问他嘛，我不明白，就是你准备怎么问他呀？你说你能够问这个婆子，然后让他哑口无言，那你准备问他什么呀？赵州就打他，然后这个和尚就说，那你为什么打我呀？我问的是就是你怎么问那个林星婆，你打我干什么？关我什么事啊？赵州说的是打的就是你，我现在不打你更待何时？然后咚咚咚咚咚又打了他好几棒，打了他好几棒还应该撵出去这种人。因为这个人是什么呀？他以为是林星婆有东西，他也以为赵州有东西。他到林星婆那儿，林星婆那儿的东西没有卸清楚，到了赵州这儿，这样说来说去，他东西还没有卸清楚，所以赵州打的就是他。赵州这个棒子不光打了他，赵州这个棒子更计30棒送于林星婆。婆子听说了，婆子听说了，说赵州何吃婆子手里棒。后生几次赵州哭曰可悲可叹，可悲可叹，就是刚才说的，他两个到底谁在吃谁的婆，谁在吃谁的棒子啊？那婆子先咬口，那赵州说算了，你先咬口，我就吃你的吧，那我就可悲可叹喽，可悲可痛喽。其实你看赵州说什么，赵州一点也没有说林星婆什么，但是林星婆合掌说，赵州眼光受破天下，受破四天下，这个受破四天下是什么意思？应该大致的意思就是受破天下吧。朔破四天下，那就是东南西北四天下咯。 赵州就是问这个赵州眼光受破四丁啊，这句话不是好话，所以赵州就说，那你去找人去问问赵州眼，什么是赵州眼呢？婆树举拳头，分回举思赵州，到赵州坐骑曰，是当机去面齐，去面当机急，暴辱临行婆，哭声何得失。临行婆也有一个弟子哭声，我在这哭呢，你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又不管谁知道不知道呢？当时摩羯国击丧眼前疾，摩羯国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记得我查了这个典故了，现在又忘了，应该是不是在那个哪里出现过？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出现过，稍等，我现在百度一下，他名字应该不叫这个摩羯国。那个全名好像是什么国？啊，这里百度上有，百度是这么说的，摩羯国。这个摩羯国是在什么经典里面出现过？反正就是印度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佛陀大部分时候是在这儿待着，可以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就说是佛吧，就是佛吧。当时摩羯国就说这个佛的世界，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有佛的世界，击丧目前机。这个公案实在是太难下嘴了，这个公案下不了嘴，这个公案一下得了嘴，这个临行婆啊不饶咱们。就这样已经被临行婆啊，这个王老师啊，还有赵州啊，都已经打了好多棒子了。咱们再贴一下整个的刘奇峰啊，你再把这个公案贴一下。这个公案最好的就是大家有什么大家来问，你这样来问了可以说，大家不问这样说是说的，实在是越说越勉强，越说越勉强。骂不过就打，婆子该打，婆子乃哭曰，可悲可痛，哭这个婆子乱下棒子，哭什么呢？哭这个婆子乱下棒子。这时候就应该有个人跳出来跟我说，可悲可痛。这个公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再说一个有少机关在的，再说一个福杯无胜语的那个，就是说太拖泥带水的一个话。你心里头一点东西也不能有，胸中没有任何的东西，你这个公案才能通，要不然你看这个公案完全是糊涂的要死。你想有个任何的东西你就完蛋了，临行婆就是这样的，他怎么样都能把你损的呀，用刻薄的话把你损死。损到什么程度啊？损到那个赵州那个谁那个王老师都没的话说，就损到这个程度。你心里没东西，你一看哈哈大笑，这临行婆太坏了。这个公案实在是不好驾驭，我到这儿真是张口结舌，看看谁有的说，谁上麦来说，没人说啊，没人说，既死缠河，如麻似痹。这个公案大家留着，大家留着，这个公案绝对不在说里面，大家留着，等将来大家再来参参这个公案，过了千座呀，或者什么呀，就是说你有什么触动，有什么疑问的时候，你过来再参这个公案，这个公案真的非常有意思。等半分钟，如果没有事，这个公案就过。简而言之，这个公案的那个什么那个歪情就是临行婆坑死爹。刚才好像咱两个还有的说，只是没机关，只是没机关的。贴下一个吧，贴下一个，我看看下一个是什么。我来贴，我这有一个引号比你那个稍微好一点的。潭州龙山和尚。他问那个僧人，人家僧人都来参学他嘛，参学他什么出来？老朽出来，就是老参呢，我从老参那儿来。老参有什么言语啊？说得千句万句，不说得一字也无。这句话是废话，你到底是说啊还是不说啊？那么得银子放卵，银子放卵就是放了好多卵，一个也活不成。就银子下枣，下了好多枣，一个也活不成。是僧礼拜是鞭打，你礼拜有什么用啊？你说不出话，谁要你的礼拜？鞭打。看看这个公案有什么？这个龙山和尚是有几则不？我看看啊，啊有，后面还有洞山的啊，洞山的很好玩的。说得一字也无，你说了多少字了？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啊？刘旭峰，谢慧明是在给我们现场演示什么叫成银子放卵吗？银子放卵说的就是你这种情景，你又说又不说，你起到什么作用呢？你这起到什么作用？就是说这个话，对于话是对于学生来说完全无用。你又说又不说，谁知道你到底你一只脚跨在门外，一只脚跨到门内，你到底要怎样啊？你到底要进门还是要出门啊？ 管他说不说，先给一棍子小鱼，太粗暴了。我先下麦，你们几个要不要上麦来说？又说又不说，不说又不说又说，这种话啊，好坑爹啊！这种话，这就是绝子离四句绝百飞的那个四句百飞，坑爹。那儿是哪儿啊？处在那儿？你说的那儿是哪儿？不进也不出，哪儿的门口？哪儿的门口？你有这个意义处在呀、啊，又进又出了。说说说说。
就你不是刚才说你处在那进也不进？那个什么，你刚才说，是进呀还是不进呀？我就处在那里罢了。
你处在这就是又进又不进了，你就有个处在了，你有个处在又进又不进，你可不是又不进又进。
那我处哪里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处这儿？你走不就行了吗？
我就处这儿。
所以就问你处在哪儿啊？
你刚才不是说我处在门口吗？
哦，好好好，我说了你处在门口，我现在说你确实正在处在门口。
关门，夹他，夹舌他一直叫。
那我赶紧进来。
骑墙派，骑墙派。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就是说你就实实在在的，你该打打，因为啥呢？就是说实际上说得千句万句，不说得一字也无，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话，这句话从笑下来说，绝对绝对没有过，完全没有过。但是学人呢，你就是要吃饭的，人家说你要吃饭，我要那一堆东西，你要急死了，你说要进就进，要不人打啰嗦一堆啊。听着讲经的，今天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某大德讲。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经的什么什么三昧论啊，什么什么论，哇，就是讲尊讲了多长多长时间，然后又讲这个怎么怎么尊贵，再讲怎么怎么圆啊，再讲怎么怎么样无上，哇，讲了半天也没讲这到底这个东西三昧是啥三昧啊，急死的人。看看这次公案大家还有什么七嘴八舌，我可以下麦，你们自己来七嘴八舌，有没有表示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的？完全既不知道这个公案的意思，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七嘴八舌在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知道你自己说啥吗？那我就不用搭理你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说啥，不搭理你。我看你这不知道是想举手说你知道了吧？没有，是啊，正搭理着呢，是正在搭理着。好，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个了。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我们过下面那个。下面那个好像是损什么，损洞山一类的。隐山和尚，他就后来啊到山里面不见了，大概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跟这个洞山有一段，洞山有一段。洞山他的法脉是什么？洞山的法脉他是石头架的，他是石头架的。那个。这个隐山呢，他是马祖下的啊、哦，应该是这样的吧？应该是这样的。哎，刘旭峰啊，这个洞山是药山下的不？他是不是他的师傅是药山呢？我记着。
不是吧？洞山是云岩下的。
啊，云岩下的。那么云岩是石头下的？云岩是药山下的吗？云岩是药山下的。
啊、
那洞山跟隐山可是差了好几辈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啊，看这一个洞山的，我就。不是特别的熟悉曹洞的这一派，不是特别熟悉。我们来看洞山这一则，洞山这一则说的是和密师伯经由，就是跟某个师伯，这个路过一个地方，看到那个水溪啊，水溪里面有菜叶，然后洞山就说了，说这个深山无人，因何为什么有菜叶随着流啊？是不是有道人居啊？是不是有道人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种的人，一般的人呢、啊，他要为了生活方便，他不会就是说就到那种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你敢在于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的这种的，那就是修道的人，那都是值得尊敬的人。这是从洞山的角度啊，他就会这么说：这深山无人，因何有菜随流？难道是有道人在这儿吗？然后呢，就是说，就随着他们，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啊，是不是有啊，就拨草西行，就是顺着这个水，然后往上走，拨着草往上走。然后呢，走了一阵之后呢，忽然看见就是这个诗啊，就是说雷行异貌，就是他长得特别的，就是气宇不凡。然后呢，就是这个洞山，他们两个就是参行吧，参脚吧。然后诗曰：“此山无路，舍离从何处来？”就是这个山没有路啊，你从哪来呀？我都已经来了，你还问我从哪来？我这不是正站在这儿来着呢吗？就直接这么说，其实也不用有机关。这个洞山不是洞山，洞山还答话：无路解至， 我无路前，我就是不先不说我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来的呀？师说我不从云水来，我怎么来的？我又不是从云彩上飞下来的。然后洞山说你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了？他说春秋不设。然后说是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师说不知。嗯，洞山说为什么不知啊？他说我不从人天来。你不从人天来，你从啥出来呀？和尚得河道里便住此山，他说我见两个泥牛走入海，栩栩如金绝交喜啊。他就是这种绝交喜型的，他就是这种风格型的。然后洞山很尊敬他，洞山就礼拜，然后就问他如何是主中宾，如何是宾中主，宾主相契几何。主中宾的话就是说就是说你本来是主人，但是你被掩盖了。然后这个师回答了，青山覆白云嘛，本来大好一座青山被白云遮盖了。如何是宾中主，宾中主就是说你这个但是你虽然是宾呢，你能从宾中透露出来，这个叫宾中主。师曰常言不出户，这里并没有主不主啊，这里并没有一个透脱不透脱，常言不出户。然后说宾主相去几何，长江水上波，这些都是虚妄的，长江水上波。哎呀，这种答的都不好，这种答语我就觉得我就不太喜欢这种答语。宾主相见有何言说，清风拂白月，洞山辞退。师乃述句曰，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径闲。三间茅屋可以说是比喻吧，比喻这个三身啊，比喻过去现在未来啊都可以。一道神光万径闲，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这个话可以作为用功的话，但是这个人啊真是按照林星婆的说法来说就是那个啥了，又祸害人了。因资烧安，他因为这个浮生穿凿不相干，然后呢他就把安烧了，又入深山不见了，后人号隐山和尚。很像那个钟南山的风格了，钟南山的风格好多这样的人，这个人就是偏隐形的，偏隐形的，有这个带。大概的这一段的意思是这里，我先下麦，谁要说？
这样的人很少，而且他这个主宗宾回答了，就不是回答他主宗宾的问题，他这种回答不是回答宾中主或者主宗宾的问题。
那你说这种人很少是什么意思？然后你说清楚，就说这种回答不是宾中主、主宗宾，这个我也没有听明白。
就是说啊，如何是主宗宾？他说青山覆白云，什么青山对应主啊，或者白云对应宾啊？哦，完全不相干。他答语不是这个味道，所以说他不是。
答一句，你来答一句，你来答一句。
他不是这样子答这个宾中主或者主宗宾的问题，对吧？其实他是已经。答过了，他那种意境已经是答过了。什么叫祖宗宾？
什么叫祖宗宾？你解释解释。
什么七中七八中八？这句话还记得吗？就是赵州回答的那个。什么
但是跟这个味道不一样，青山覆白云跟常年不出户味道完全不一样。你说的那个七不七八不八，相当于他这个意境是长江水上波，长江水上波才这样。
什么长江水上波？这个没有先后，他答了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宾中主、主中宾，完全不相干，所以他这种答法其实是蛮好的。
那是你的认为，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种答法很糟糕。我觉得他是实际上是在这么答，青山覆白云嘛，主中宾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是主人，你自己被这个主人，你这个被就是蒙却了，被蒙昧了，被蒙昧了，这就是青山上面盖了白云了嘛，青山被遮住了。
这个可以说是他自己本身的环境。
对，我也是同意认为是比喻。他的谢师兄认为不是比喻，谢师兄认为他答得很好，不是非观青山也非观白云，谢师兄答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答的就是他本身的地貌就是这样，青山覆白云不是他就是住的地方就是青山覆白，如何是宾中主比喻啊？我常言不出，你说什么呢？宾主相契几何，长江水上波啊，那个这都是一太现成的东西，所以说他根本，你说他答了吗？他其实根本就不在意你在说什么，
不在意。
所以我说他那个跟赵州说的什么什么七中七八中八，其实这个意思差不多。
啊、哦，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长江水上波，青山覆白云，跟长江不出户，这三个完全意思不一样。虽然说都是现成的，但现成的东西，它的眼睛撒磨的可真够多的。一会儿撒磨到青山，一会儿撒磨到天上的云，一会儿又撒磨到地上的水，一会儿又说自己不出户，天上地下人间全让他说遍了，哪是他现成的？他现成就一个人，两个眼，一个鼻子而已，至于说的这样吗？天上天下都让他说尽了，我觉得他还是就着问题答的。浮生穿凿不相干，就在相关。这种就是此地无银相的三百两，这都相关成啥样了、啊？要在林星婆那儿早就开始说他了，这就是瞒人的，祸害人的。但是你用来用功可以，你就这么用功，用功下去，浮生穿凿不相关，当然对了，所有的都不相关，包括我现在说的也不相关。
如果把这个当做功夫的话，我觉得导致埋没这个隐藏很大。
我觉得就是功夫，它不相干，不是正在相关吗？咋不相关呢？我们说的哪一句不相关呢？
哪一句相关了？相关什么了？
相关的这个佛性，福星穿头不相关，不相关的是什么呀？他说的不正是佛性吗？
果然相关吗？
福星穿头不相关，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大家就这样，嗯，七嘴八舌，尽管扔砖。你觉得他是大作家吗？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林星婆比他，我喜欢更喜欢林星婆。林星婆那更多不说，什么福生相合不相关，福杯无胜女呢还？福杯无胜女，林星婆未到福杯，一个你在。
这个应该是机缘的问题，就是他的因缘问题。我觉得锦上和尚可能也不输给林星婆，他就是不出事而已，他的分量未必就输给林星婆。
他不出事就已经输过了。他就在这不出事，不出事他还说浮生相夺不相关，浮生穿夺不相关，这不已经出事了吗？三间茅屋从来住，这就是那个味儿，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味儿，不是自了汉，他这种不叫自了汉，他还有一个自了在，实际上他没有自了，就在我看来他没有自了，真正自了的人自了了也自了了，众生也自了过了，众生也不在你自己之外。陈鹏啊，就是你这个呀，两个泥牛是指洞山和密师伯吗？到底是指啥呀？咱也不好说啊，人家就说两个泥牛，咱好说什么呀？所以说啊，你就什么答什么，多直接的多好，何必让人家猜呢？他说了一堆诗词，听起来意境充满了诗情画意，但是到底指什么呢？我要是听诗词，我就听你说啊，我直接到随便找一个唐宋的诗人，随便一个都比你送的好，我来找你是来送诗词了吗？你用诗词来托这个，你已经远了一层了。要我说你就直接说嘛，是指他还是不指他？所以说那个仰山当时的时候就跟那个伟山就说嘛，他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马祖下呀、啊、唯有黄渤啊，就是唯有黄渤是这个是很利落的，其余的人啊都是倡导之师。
老师不知道黄渤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倒是很好奇。
莫犯我好。什么叫倡导知识？倡导知识就是这样的，说的都是这样的东西。什么叫唱啊？古人的那个诗啊，那有曲儿弹着的，蹦蹦蹦蹦给你来回这样一送，好得很。你看那个李白当时怎么给杨贵，就是这样送诗吗？不是的，他是有音乐的，这就叫倡导知识。一听诗情画意的，东指西指，拿这个去指，这个指已经旁指了很多了，所以叫倡导知识。你看看那个叫什么来着？风穴言招，风穴言招的全是这个味儿。如何是这个然后答一句诗，如何是那个答一句诗，像我们这种诗人的这种的这那个水平很差的人，简直看上去的话会觉得懵。
宋朝不是流行这个吗？那个
所以宋朝就灭了呀，禅宗就灭了呀。
佛骨和尚不是跟他师父不是做了一个什么艳底诗吗？贫富小玉缘无事，只要堂堂正正，这种诗很多啊，宋朝。
所以禅宗就灭了，宋朝就是禅宗就是在宋朝灭的。你都这么作诗了，难道是全民作诗吗？全民都不好好说话作诗吗？如果大家把诗当成平常话，那也就行了，不当成平常话就完了。
那是士大夫阶级玩的东西，不能说禅宗因为写诗就灭了，这个就有点太难了。他是士大夫流行搞这个。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说说禅宗是因为什么灭的呢？
我觉得禅宗没灭，是你说的灭。我觉得禅宗从来没有灭。
你说的这个不是你，我说的是禅宗的形式，
就是没有灭嘛。现在
禅宗的形式没有灭，我希望你去学禅宗，你学心中心干嘛？禅宗这么好，你就去学禅宗吧。咱说的是，
主张突破的是以禅为体啊，这个
以禅为体，
这个
并不是形式，形式已经灭过了，不然的话，我来学心中心干嘛？我肯定愿意学禅，我是绝对不愿意打坐的人。
是没灭啊，那个翠云和尚不是后来已经续了，都续过去了。
哦，原来如此。我觉得续的最好的就是元婴老人。 你看有一个人说了，说两个泥牛入海是指能所双亡的意思，其实我也更偏向于这个意思。于德阳说了，这个不好说，人家利索不利索，总要说点什么吧，在我这就这么说了，你也许可以这样说，我就说他不利索，然后你就说他利索。倡导之师也有用，倡导之师是有用，可以有用，咱们专门做那个无用的，咱做那个无用之人，有用的太多了，别说倡导之师有用的，世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举动他都有他的用处，就咱们这儿，咱们这是丝毫没有的用可讲。对，唐宏伟说的这个莫把是非来辩我浮生穿着不相干不相关，这句话你经常就可以多记记，你也不要被这句话可相关了啊，你也不要被这句话所相关啊，一场抹夺，这个放在林星婆后子后面，还是风格差别蛮大的，风格差别，咱不说利索不利索吧，咱那个什么，咱这么说，都是古大德，都是古大德，都不容易，都是那个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总而言之有好多好话，你们都知道啊，但是只能说呢，我更喜欢林星婆，我喜欢这种有伎俩的，有机关的，有东西的。像这种浮生穿着不相关的，莫把没有是非的这种的，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好，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咱们的茶馆就是随便聊，大家都可以聊。季师兄，你要聊什么？
大伙聊聊啊。那个王红学师兄，不妨上来说一说啊。只是蚊子放了一场麻辣，那上来说多说个不麻辣的，好不好？
王红学说：“我这不是。”王红学说，王红学你说你这么说气死谢慧明，你说岂止在车里，我早说过了，是你听不见。哎呀，是我多嘴，是我多嘴啊。
师兄们看还有什么对这对这个龙山和尚隐山和尚的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不同意见啊或者看法都可以直接上来说，王红学师兄也可以直接上来说呀，说说给我们说说这个公案您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其他师兄可以上来直接上来说，有啥直接上来说就行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代吧。
虫子放卵，虫子放卵就是那个银子下了好多的卵，咚咚咚咚下了好多，全淹死了，没活一个，没有用，没有用，而且他就是活了他都没有用，因为他就是活了他也不过是个银子，啪一打给他打死了捏死了，不足为用。人家说一句话，他说他虫子放卵，就跟我们有点说什么呢，说点难听的话，你这话简直是废话，简直是放屁，但是人家说的文雅点，他说银子放卵。一说也麻辣了，那你这是几说，你这是不是一说，你这是麻辣还是不麻辣，你是一说了还是没说。刘洋这个隐山和尚行云流水了无牵挂，然后洞山呢还特那个，洞山还特别喜欢这种人，他两个有缘分，行云流水了无牵挂，哎呀了无牵挂何必稍安呢。我觉得他这个风骨，我觉得他这个公案中特别赞赏是他的风骨，是他的这种风骨，我什么人都没有见着，我稍安就入深山不见，其实啊就入深山不见不光是这一种入法，我们现在还曾有一个人吗，还曾逢到过一个人吗，现在就是大好深山，我们学的是他的风骨，就是这种风骨，像众人神处的情处行恰是无人在，是这种风骨，谁也阻不了你，谁也动摇不了你，这就是风骨，这是禅宗的风骨，在教下来说可以说到更好听，我们当然我们达不到，但是在教下可以说不动地，它就是这种风格。他们还有什么，我先下麦半分钟，大家先聊。
隐山和尚这时候已经应该上岁数了，洞山还年轻呢，洞山和隐山他们差两辈，他是徒孙嘛，洞山就相当于是徒孙辈的了，隐山他是马祖下的，洞山是药山的徒孙嘛，就是药山和这个隐山是一辈的，所以洞山应该是晚辈了，蓬莱的了，然后他深山找这个人去了，黄古去了吧，应该就是，所以他们差辈呢，所以人家再入山又入山到更深处也没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没什么吧，他已经年纪大了，已经不那个了，对你来说的话他就是洞山来找的他也就算了，不搭理洞山了也可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吧，就是从他的作略上来说，但是他回答洞山的这些 他可能就是拒绝了，或者是这个时候已经拒绝见人了。实际上要我们来说的话，你人家问你这么，你这么答，像你刘旭峰，你会这么答吗？如果是主中云，青山浮白云；如果是林中主什么有何言说？清风浮白月啊，清风浮白月。
他是这样子问，东山那么问，是东山他老是。他们那一宗周山那一宗不就那个位吗？他老是分主攻兵啊兵分组这一套分上出来也很麻烦，这也是人家自有人家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我们现在叙事时遥啊，时间隔得太时间太长了，说这种好像没啥用，什么兵组呀料检啊这些好像隔靴搔痒搞不得了。
不是不是的，你在那个时候你对你来说也没啥用，你在哪来说对你都没用，你不能说去盛世尧就对你没用，不要找借口，不要我说。
不，那时候的时候，他如果这样立，这样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他肯定有机缘的人，不一定是我。
对对对，我就想说到这，就说那你看，咱们看这个，他问这个主中兵，兵中主，他又这么回答，到底是机缘的人是谁啊？咱找到一个谁是机缘的人啊？就说当时的时候，不说这个语境，就是说邓山他们平时说的这个语境的这个有几个机缘的人，咱也不好找。我记得这个宾主的话，这个资料检的那个应该是林记的，应该是的。
嗯，资料检是林记的。
林记的意思就是宾看宾，主看主。嗯。
就是当时他肯定是丛林里面惯用的这种，相当于就是常用的这种说法吧，他就说宾主啊，这样来这样来衬托，或者是这样说法。
不过这样说的答了五个，这个是那个是这个，啪啪啪答了好几个这种的，在灵气宇宙里头真看不着这种味道。如果灵气都是这种味道，可能现在也很难受人爱戴。灵气的初看图、主看图，
我觉得那个包括资料点还是冰中主那些是有时代背景的，当时估计禅学已经很发达，注意是禅学，所以说灵气主其实可能就是开发了这种资料点，你说话必须要怎样怎样啊。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当时估计就已经是禅学很发达了。就是宋朝的时候不是理学家很多吗？估计也就是从那里头开始了。
这没到宋朝呢吧？没到宋朝呢吧？林济的那个时候没到宋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问一下，你说林济说话的时候要这么说，要那么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拿出来？林济语录是你标点过的，你
不这么说、啊，
你拿出来看看，谢桂明。
我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没有，林毅不会这么说的。
林毅不会这么说话的，林毅不会说你要这么说话，你要那么说话。
一句中要句什么三玄，这个是不是三玄三要是谁的？
三玄三要是林毅的，但是金中主主中金，三玄三要就是说你要开口说话，你必须要过得了这一关，就三玄三要。
我说的就是这个吗？三玄三要吗？
但是三玄三要是打个三玄三要，分阳善招都说了，三玄三要，你有个三玄三要在，你就死定了，这就是三玄三要啊。这样说太有少机关在了。
就是在林济那说钉子的时候，他也不那么打，他的那个打语就跟这个完全风格不一样。
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你就是喜欢林济的，那也不能说赵州不好啊，或者说曹洞不好。
没有说不好，就是说是他们各有风格嘛，他们接机的人不同嘛。但是林济他那地方说的时候就很利索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曹洞宗他有一个特点，他就特别严密，他那些东西理论上特别清楚，他做功夫做得很细致，所以他能给你把好多东西说得很，就相当于是很复杂或者很具体这种东西。但是林济呢好像没有这些东西，他就直接给你打到底，他不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林济那边是马祖那边传下来的哈，
这是说他们的风格不一样，不是说是就说是对鸡的众生不一样，但是并没有说是说一个好坏或者那个什么，没有，是不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就说是只不过是他这个风格到这样的时候，他以后就是逐渐会没落，他这样老用这诗词答很麻烦，好多后面的尤其到宋朝尤其到发言中的时候，那个诗词简直是太精彩了，但是我们也看不懂呀。发言中就是他那个诗词文采特别好嘛，那就已经到宋朝了。
简单中的发言，什么都会发言，是讲话哦。我也看不到了，他去哪了？
听到你们在说话了，是谁在说话？我听着怎么像广东的那个张什么珠海师兄？
好吧，这个要是没啥问题，就我们过吧，再不在这牵扯了，不在这掰扯了，就下一个旁听局是吧？如果有
这林行波。 林行佛对他，他说王老师不好，王老师不好，这个是赞王老师，跟上面那个好像是不大相干吧。
哎，你说他是赞王老师，林行佛答应吗？
答应
啊。啊，好的好，那就答应吧，那就答应吧，林行佛的事情你说了算，那就答应，那就答应啊。
你看他的那个，你看他的句子，我说的
大善知识，有名的善知识他都赞，就是这样的意思喽。
他自己必答的，这两个是二位大德是那个礼尚往来，所以说当然说是赞了。
哎呀，他不那么说话，他要直接说那个是赞的话，你不能说那是赞，也不能说那是棒，只不过是你如果是在这那几下要转。你如果转，你如果转到在上，那你就给你一棒；你转到如果转到损伤，也给你一棒，看你怎么。
所以说奇怪的是，咱们现在为什么不能说是前面的那些好不好呢？完全也可以说，也没关系的。在我这儿，他不对我的行为，我就可以说他不好。
不好跟不行是有差别的。
就是不行，就是不行。是，我是觉得动山不行，说白了就是这样。
反正跟他有相干的就不行是。
就是这种答语我不喜欢。当然了，他可能会有别的利落的答语，但是从这个答语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是草贼都落败，草贼大败而去，就是我啊大败而去。单从这个公案上来看的话，因为这个公案太软弱无力了。
后面这些没啥意思，我们就过了吧。
我看一下邵东方说的，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尹山的高冷范还不到位，不够自然，还有些做作。不是的，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尹山为什么要有个高冷范呢？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什么高冷范？大家是一样的人，凭啥他就高冷啊？你可以接着打，没事了，没事了。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的话就切下一个。毕竟禅宗不是文学，不是诗歌。你拿诗歌，你对于够诗歌的人，你当这个鸡是可以的，你不当这个鸡就悲哀了。说句实在话，他这样推洞山阁也就罢了，弄不好还害了洞山。看看洞山的文风是不是这样的呀？你山肖恩咋了无踪迹啊？了无踪迹被你抓到了，咋了无踪迹啊？他要了无踪迹，你能知道他肖兰？江州居士庞韵，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没有的话我就继续了。江州居士庞韵，衡州衡阳县人，哇，都是这边的人啊。道玄他本来是儒家的，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圆真己。唐真元初拜见石头，就是问了他这个到底是先见的石头先见的马祖，哎呦，这个地方是一把糊涂账，是一笔糊涂账，不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石头掩他的口，豁然有醒。后来和丹霞为友，有一天石头问他，跟丹霞是早年的朋友，我记得是他跟丹霞是没学道的时候就是朋友。先见的石头，不于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先眼石头，后来又见了马祖，我记得是后来又见了马祖。有一天石头问，自见老僧以来，日用事做什么什么？你见了我以后，你平时都干什么呀？若问日用事，既无开口处，乃成其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莫沾乖。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癌，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哎，这个老人经常举哦，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投然之。然后说，资邪素耶？素耶？是曰：愿从所慕，谁不替然？就是说你要不要那个呀？你要不要那个？就是说出家？要不要出家？哎呀。你一说好事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觉得立刻反感了，我就对你的诗特别的有伤。你是到底是学佛的还是学诗的呀？你完全可以进到学诗的那个圈子里啊。你在我们这儿，我们大家都不说诗，就你一个人说诗好，你在这儿，你这是啥意思啊？等你来说呢。
好，那换个词吧。好记好记可以啊。这个
不行，这都是我现在对于这些东西受伤。这都是好记，包括那个浮生不穿，那个浮生穿凿不相关，这都是好记，用来做那个什么，用来做用功的，非常好，非常的好，这就是用来做用功的嘛。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就是提醒你不要做神通啊，不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平平常常就是啊，这不就是提醒咱们用功吗？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说用功的，继续用功吧。
这里反倒是没功可用，
怎么没功可用啊？人家都说了让你平常处用功嘛。
哪里说平常住的吗？
净水和干柴不是平常住吗？
他没说，也没说平常啊，他也没说平常啊，他就说运水跟搬柴。
哦，他说的运水跟搬柴非常不平常，是你是这个意思哈？好，
也没有不平常，也没有平常。
哦，原来是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
嗯，如果只是说用功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投篮子，而投就是石头嘛。
没听清楚这句话。
也就是说，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用功的，可以不用功吗？
不用功，他没事说这个干什么呀？他说这些干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就不能说吗？
说了干嘛？说了不用的东西，说他干啥？
好记啊，就是。
哦，就是为了说一个好记，好记，好记，很好的记。
哦，就是没用就不能说，难道就是这样？一定要说个有用的？
别人到这来试试看，没有用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没有用的东西你收入干什么呢？它就是有用的呀，作为用功又怎么了？作为用功难道不对吗？
就是无功用可行才是真用功，难道你错了吗？
所以说就是用功嘛。
所以说是好记。
我就是说，你说的好记是从文词上，还是说的确实义理好？义理好，你说这个义理多读读，这是用功之处嘛，不对吗？
就是无功用可用吗？
你觉得义理好，就说明原来你的义理有欠缺之处，所以你会觉得好。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个男的，有人提醒呀，你是个男的，你说呀，我知道我是个男的，真好真好，你说的太好了。嗯，接着说，接着说，还有什么说的？谢师兄，是我没听见吗？那就继续了，那就继续了。关于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就过了。哈哈哈，过他马举。不依万法为理者，什么人麻出来，带你一口清净西江水再向你到来。唐韵居士于檐下顿悟玄旨，然后他就到了马祖这儿留了两年，然后又说了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声话，自耳祭奠训诫诸方相旨。好记，听不到吗？听得到吗？好的好的。唐居士他是有的，唐居士他是有的，他石头说的话，石头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不要出家呀？你还是不出家呀？他说的话，他说那我就不出家，我不出家，不出家了之后呢，我不出家，但是呢，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他有个女儿嘛，他有女儿，他有女不嫁，有女不嫁，大家团圆头共说无声话。所以说唐韵居士他是现在在家上，但是呢他实际上他行的都是这些事儿，他行的都是他们一家子天天就在这啰里啰嗦啰里啰嗦，搞死人了。不于万法为理者，莫忘我是说谁有可取之处，莫忘我好，咱不说了，反正啥话都让他。对，我现在是大饼在我手上呢，这个霸气一姐的这个样来了，就是茶馆的，现在大饼钱在我手上，不过你们谁可以抢过来，随时上麦抢，就靠这个，看谁抢。锵锵茶馆，咱就不说喝茶的事了，咱光说锵锵。他让解释一下，就是他问如何是不为万法为理者，怎么解？先说第一个吧。谭红伟说不合万法为理者怎么解？我要解出来，我就正好和你为理了呀。谭红伟，我现在正在和你为理呢，我也解不了这句话，听到了吗？好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下一个，啥话都让他说了。带你一进西江水，太啰嗦太啰嗦，你来一个简洁的，徐荣奇，你来一个简洁的，你能来得了吗？你啊，你就不适合在这看公案，要我说你这签座咋打的，你能不能你就好好的打你的签座，公案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稀奇啊技巧啊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个林星佛那都是坏蛋，那都是诓你的，别上林星佛的当。维贤说带你一口，我不知道这个维贤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说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去向你道，是想解释一下，就说那个西江的水啊好多好多，你一口吸进来再让我道，这是在向在我就会向你说，这是字面意思。但是呢你要是分析的话，你说你一口能够吸进西江水吗？算了算了，你不吸了，好了，这就是我向你道过了，我向你道过了。不以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就是这个地方上是容不得你思辨的，有可取，莫办我好，我取啥了？你又取我啥了？你缺啥了？你取我啥了？石头是高俊，不管是不是高俊吧，看这两个人接人的手段，你可以说高俊啊什么的都可以，都可以，直接说和尚就好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儿，等你接触人民说等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就告诉你，对对对对，字面的解释是这个。当然有区别啊，在石头处的它是豁然有醒，在马祖处是开悟了。我先下麦，大家有不同意见尽管发表。唐同学啊，咱们不说就是说在石头这怎么样，在马祖这怎么样，咱把这个分开，咱看公案咱好玩点，咱看点好玩点，咱现在也不说咱学佛，咱就看看平常说话平常书。你就说假如说你是这个庞居士，那你更喜欢石头的这个还是更喜欢马祖这个，咱们就说这个。
黄师兄上面来说吧。
这则公案是说的庞居士的巡游的，这个巡游后来是庞居士是司法的是马祖，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全的，因为他是建参老寺嘛，他现在是参了石头又参了马祖，而且在石头那边是投兰芝的，说为什么后来他又参了马祖，这里面有个次第，那这里次第就大家可以去领这个，因为这个心情不用辨是非，辨是非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区别，这个区别倒可以点一下，这个游艇和镇冷贤子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你说那个那边没雾啊？你说那边没雾，它惹燃的什么东西？
我比较同意说的那个石头高进的这里，石头用手掩口，石头用手掩口，用口掩手。但是马祖不是的，马祖要说，马祖说你尽管可以说啊，你可以随便的说，但是你说之前你要把西江水给我吸进，吸进了之后任你说。吸进，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你道。实际上，这是马祖才是掩口，石头是用手掩口来告诉他，马祖是掩他的口。不干嘛呀？不干嘛？有男不婚，就偏偏有男不婚，有女不嫁。这个时候庞居就是我啥也不干，不干嘛？共说无声话，无声有的话说吗？没话可说呀。他无声话，他怎么说？所以说他就是不干嘛。从此之后就做一个不干嘛，做一个废人。啊，这个就是这个的。这个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贴下一个啊，我来贴啊。他就跑到药山那儿了，他都让他汤面了。他跑到药山那儿，然后那个就是要告辞了。然后药山就是命那个石禅客，这石禅客还是释禅客，还是谁呀、啊？是石禅客，石禅客有前禅客，那就可能是十个人。十个人就是送他到那儿了，送他到那儿了。突然天就是天上下雪，然后庞居士就指着天空说：“好雪片片。”哎，这个标点符号不对啊，“好雪片片不落别处。”他说：“好雪片片不落也行吧，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有前禅客可说：“落在什么处？”是贼袭他一掌，哎呀，打他好疼。那个前禅客说：“也不得草草。”那么称禅客阎王老子为放你在，他说那你又做什么声？你又做什么声呢？眼见如盲，口说如哑。眼见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口说了如同没说一样。这样的话，旁那个如果我是那个禅客，我也打你一下。阎王老子为放过你在，庞居士有点灵星婆子的味道，我觉得是手脚太快。其实上面那个就是说不逾万海为敌者是什么人，石头到那捂住他的嘴，马祖说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我再向你道。其实石头啊，他高兴，你可以说高兴，或者说石头的风格太急声太急了，像马祖这么娓娓娓的到来，哎，好像更符合禅居士的意啊，更符合那个庞居士的意，庞韵的意啊，我会向你道的，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我就向你道。石头太着急声太着急了，还是年轻啊，石头好像应该是比马祖是不是，也不是，应该也不小，其实这个就完全回他一句就行了，阎王老子也未放过你在。这个我也没啥说的，我说不出来啥，大家有什么说的，带你一口吸进，不是不想说，他想说啊，就像我就一直在这说，我说的有用吗？这不是浮生穿凿不相干吗？想说倒是想说，就是说不到啊，这不是在我们能说到的地方啊，为啥呀？这是你本来具足的，哪是我能够说得到的呀？一直在你那，我当然说不到了，我说自己误记不重，不是不想说，马祖说了这么多了，马祖说了多少个字啊，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你道，说了这么多字，咋就不想说了？莫忘禅师好，都是转语，转什么呀？你转什么呢？都是转语，转什么呢？有个什么东西可转啊？有个什么东西可转？你就看那个临星婆跟那个福碑的那个福碑无胜女那个公案，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他咋转的？你能解释得清吗？你说说他们都是怎么转的呀？既然是转，就要说出理由嘛。没有东西转，这才能转。但是咱们现在说的也是理， 你心情上的话确实一丝一毫的没有，然后你再看公案看得多，有的时候是会下雨，但是下雨会下雨依旧是纸上谈兵，总是不相干，浮生穿着不相干。一种是用行为，一种是用语言，都是用来截断学人妄想的。他说的王同学说的这个就是石头跟马祖，石头跟马祖。那你的妄想截断了吗？好了好了，不强分好坏了，虚荣心不强，我不强分好坏了，我就不强分好坏了啊。你要是真的能够就是这个没有好坏之分，你这个能够一用到底，那禅宗公案也拿你不奈何。问题是别人那一整点啥你又不行了，你又开始在那好坏了。居士好肉上挖疮，好雪片片不落别处，这个地方也需要问一句啊，不落别处是落在什么处啊？这一句问的是合情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只是说这个常客他怎么说呢，禅宗不够凌厉吧，或者说不够麻利不够利索啊，让唐居士占便宜了，还有一丝丝犹豫，还有一丝丝犹豫，当然要问他落在什么处了。唐居士这是没事找事，不如这么说，不是说好路上挖疮，是他生事，唐居士生事，唐居士生事。说话能听见吗？能听见请打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禅宗不是打人的，禅宗不轻易打人，不打人不打人，咱不打人啊，不打人。这个没有的话就到下一个了，再看下一个吧。唐居士的弟子好多呢，唐居士还有一个唐居士语录是收在万字西藏里的，是那个鱼油啊，那个字念油不，一个左边一个油一个我，好像是那个字儿，好像是那个字吧，就是最后死在他的怀里的那个人，他做了一个唐居士的语录，是收录了那个什么的，是收录了大正藏的。还有五分钟再来一个唐居士的。他你看看他平时大慈悲，奈何对瞎子做了个臭美眼，不知道这是啥意思，等一会儿我先讲完了，或者王红姐你上麦来说啥。奈何对瞎子做了俏媚眼儿，临行大慈悲，那就是啊，谁让你对我慈悲来了，你对我慈悲你可不就认倒霉了呗，是刚才那个问题问他，你截断了他妄想没有，截断了他妄想没有。慈悲的人倒霉，就是活该你慈悲倒霉。没雷听到请打一啊，可以可以可以。唐居士这个由这个讲寺，由讲寺随喜金刚经无我无人，然后他就问了，既无我无人谁听谁讲，主无对呀，无我无人谁听谁讲啊，捂着耳朵出去了吧，那就捂着耳朵出去吧。唐居士说，某甲虽是俗人，初知性相。然后那个金谷就说了，那要是你的话你怎么说呀？唐居士答，无我复无人，干嘛要有书亲呢，劝君修律作，不似实求真，你就不要在这儿就是讲这个，你应该去求那个实相啊，实相嘛，实相无相，你应该是求这个，求这个真心啊，妙明真心啊，直接求这个。金刚般若性外觉一仙尘，我闻病信受总是假名臣。哎呀，说了半天也还是，说了半天就说你说的是废话呗。这旁听是有意思，但是旁听你看看，其实他说的跟作主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作主呢他就信不过，他主文记欣然仰叹，居士所到的地方老朽多往复问愁，皆随机应想，非格量诡谲是可居也。就是哎呀，这个庞居士他虽然现在家身，他管的事可宽着呢，听见没，不输任何一个出家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执于真不似直求真嘛，不似直求真嘛，我先下你说说，直接的去求那个真相啊，就是不如直接的去求那个真相。楞严经说十方诸佛皆是因为直心而成道，爱踢场子爱踢场，他就是他可能说他留的语录好多，他留的语录老多老多了，然后还有诗歌什么的，就是讲教他也行，就说白了他属于这种型的，咱们能看得出来。不过咱们光从品诗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复杂式的书诗我好像更喜欢一点儿。当然我也是没有全读，再读一读庞居士的，我以后的话我把下一次把庞居士的语录啊咱们摘抄摘抄看看，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咱再摘抄一些再放上来都看看。我先下麦交给刘师兄了。
王同学王师兄。
要不要上来说呀？你说的这个值与真的这个差别啊，你要不要上来说一下？
这个也没啥说的了，他是说劝君修立作，不是直求真，直和真啊，那是相似是相似，直和真这下面差两点呢、啊，这个概念，就是你不要从相似上去找的。还有一个就是药山那个十坛客相送啊，药山是有意的，是派了十个坛客来相送，这里面都是差口气的人，这个大师也是知道的。就是说举手啦、止血，告诉他这个不落别处。因为全长哥这是自逞名利的，问的是锤子就转了，落在什么处，就打他一掌，不要吵吵。他又没听出来，他就告诉他，你这么做长哥，阎王老子是不会放你的。所以说居士怎么做麻生，他说眼见如盲，口说如哑，说了没用，这全长哥也没懂，就临行慈悲，做瞎做敲门眼了。好了，没了，今天到这儿吧。又多嘴了，郭老师，对不起啊。
你看，你不仅多嘴了，你还又多了一嘴，你又说了一个对不起，更多嘴了。
叫师兄
啊，我们都是师兄。王同学就直抒其名，你叫我名，我叫你名，这多好呢。嗯。
那今天晚上的内容关于这个庞居士，还有前面的这些李山和尚，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或者是有什么不那个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儿了。下周还是郭师兄同一时间上这儿，今天就谢谢大家，谢谢郭师兄，谢谢王师兄，谢谢谢师兄，好，好吧。